公教会关于蒙福的童真女玛利亚的教导，对许多改信的人来说可能是个绊脚石。在一些人看来，这不合圣经，也没有根据；对另一些人来说，甚至简直是偶像崇拜。有人会说，对玛利亚的敬奉会分散人对基督的敬奉。但公教会的实际做法让我们看到，对蒙福的童真女玛利亚的敬奉和圣经的启示以及神的计划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先来看看支持公教会这种做法的一些初步理由。在自然的秩序里，我们每个人都有母亲。那为什么在恩典的秩序里就不可以呢？因为我们在天上确实有一位母亲。敬虔的心难道要没有一位可以去爱的女子吗？我们也会注意到，基督教的语言很强调家庭生活。神把自己启示为一位眷顾人的父，耶稣基督也称自己是神的儿子。那为什么我们的属灵生命里不应该也有一位母亲呢？我们也该停下来想一想，爱不是二选一。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选择更爱妈妈还是更爱爸爸。属灵的爱不是稀缺资源。相反，我们越慷慨去爱，就越有更多可以去爱。事实上，对玛利亚的真诚敬奉会让我们更深地忠于基督和他对我们生命的计划。那么，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思考玛利亚一生当中的几个核心奥秘。首先，我们称她为神的母亲。这是赐给这位童真女的最大恩典，因为这正指出了她最独特、最重要的身份——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圣父的独生子，在她腹中取了肉身。玛利亚代表全人类迎接了道成肉身，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为了让他最好地完成他作为救赎主之母的角色，主用各样的恩典和祝福充满了他。在所有圣徒当中，玛利亚享有最高程度的恩典和荣耀，因为她的呼召最崇高，要怀孕生下那位神人。可以这么说，神比谁都更爱她，因为她把最大的恩典赐给了她。我们也能明白，这样正合乎神的计划。玛利亚领受了极大的恩典和荣耀，好让她在圣洁中怀上我们的主，并以全新的敬奉来侍奉他。正如但丁曾写道，她的容颜最像基督。因此，玛利亚免于一切罪，连轻微的过犯都没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轻罪。此外，公教会还教导说，他在我们主诞生的前、中、后都奇迹般地保持童真。我们把这项教义称为永久童真。更进一步，我们宣认玛利亚是无原罪成胎，也就是说，她从来没有沾染过原罪。从她受孕的第一刻起，玛利亚就被保守，免于一切罪污。我们宣认他因着神预见到他儿子的功劳而得救，因此别人不所有人是从罪的后果和原罪里被解救出来，而玛利亚则是被保守免于其害。正如法国作家乔治·博尔南诺斯曾说过的，玛利亚比罪还年轻。接下来我们要留意的教义是蒙召升天。我们先停下来承认，基督从死里复活又升到天上，因为他的大爱，他不让他所爱的人见朽坏，而他最爱玛利亚，就让他特别分沾他被高举的荣耀。因此，他灵魂与身体一同被接到天上，与他的儿子一同在荣耀中作王。现在我们来谈谈向蒙福的童真女玛利亚祈祷的做法。对于敬奉他和众圣，并求他们为我们代求，我们该怎么看？从我们对玛利亚恩典的描述里，可以看出我们为什么会敬奉并向她祈求，因为她所领受的恩典不只是为她自己，也是为整个教会。想想十字架下那一幕，我们的主停下来，对他的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说话。在那段对话里，他嘱咐圣约翰看他的母亲。在那里，我们看见玛利亚不只是神的母亲，她确实也成了教会之母。因此，正如他领受恩典在腹中孕育那位神人，他也领受恩典把我们按着他儿子的样式塑造。听听圣路易德孟福那句很美的话，奥古斯丁称玛利亚为神的活模子，事实上他确实如此。 在他那里神人成形，也唯有在他那里人才能变得像神。凡进入这模子让自己在那里被塑形的人，都会带上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才为这个缘故向玛利亚祈求，为我们代求。我们也要承认，神完全可以直接成就他的一切计划，无论是道成肉身、救赎，还是使人灵魂成圣，他都可以不借助任何童工或器皿就完成。但他认为把人纳入他的计划更好，因为这样一来，他就把作因的尊严赐给我们，使我们在他的工作里作为次要的器皿或次要的原因。
Of acting as secondary instruments or secondary causes in his divine work.
因此，主使用中间的器皿，不是因为他需要他们，而是因为他良善。因此，我们求玛利亚和众圣为我们代求，也就是求他们把他们一生的功劳应用在我们身上，并继续在神为我们得救的计划里工作。此外，众圣还应许要帮助我们，正如圣女小德兰在临终时所说，我要把我在天上的时光用来在地上行善。又如圣道明在临终前对弟兄们说，不要为我哭泣，因为我死后会对你们更有帮助。因此，除了求众圣代求之外，我们也敬奉他们，因为神使众圣荣耀，所以他们配得我们的敬奉。在这里，我们承认有分别，敬拜和献祭只归于神，而圣徒当得的是另一种敬奉。所以，属于教会的一部分，意味着与别人被爱心的纽带连在一起。我们是一个以基督为元首的奥秘身体的一部分，一同归向神。其中有些人特别激励人、鼓舞人，他们就成了我们的主保和我们的代祷者，我们所爱的圣徒。毕竟敬奉归根到底是有益的事，这些圣徒在我们的基督徒生命里一路相伴，把赞美和敬拜都归给神。